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罕弟兄1958年12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But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n't not so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1002。啊，晚上好，朋友们。啊，很高兴今晚能够回来侍奉主神。啊，也相信他的祝福必会降临在今晚的聚会中。那很高兴，那今晚看见罗伯特·多尔蒂弟兄坐在这会堂的后面。那从多尔蒂弟兄那里，啊，我得到了第一场布道会的赞助。那我记得，去到他那里，那帮助过我。我去到那里的人当中仍然有几位坐在这里，我想这里的克里奇弟兄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当时异象才刚刚开始发生，主的天使刚在格林斯米尔那里遇见我，那告诉我接下去会发生什么。那几乎两个星期都不到，他就打电话叫我去圣路易斯。那他的女儿得上了某种的病，像是圣维特斯误导症。那我们去到那里祷告，那做了各种各样的宣誓，那看起来好像什么事儿没有发生。我想留下来，因为此前我还没有举办过布道会。那直到这件事结束之后，我才知道了主要做什么。那你知道罗伯特弟兄，我相信如果一直坚持那样，那事情就会更好的。那当然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得救了，但只是待在一个病历上直到它结束了。那直到你知道第二天，我才是下午将近两三点，或是同一天，我现在记不清了。那我正坐在牧师住宅外面的小车里，那他爸爸在那里，那我也独自一人。那我看到主的灵临到了我，便走出了牧师住宅，坐在那儿。那小贝利就像个疯子，那拼命的尖叫着，医生对他又无能为力。那他妈妈和爸爸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糟糕，那他们陪了他几天，几个星期。那后来一个异象就出现在了车的前方，在车的前面。那我看见异象就跑进去告诉罗伯特弟兄，他们说要如何如何做，女孩就必会痊愈。那我记得你说过他明天晚上会在这里做见证，对吗，罗伯特弟兄？那我猜那已经是14年前是13年前。他现在是个健康美貌的年轻女子了，若主愿意，明天晚上他会在这里。信心持续多久，神的医治就会持续多久。没错，会与信心持续的一样久。我相信我看见弗雷德·索斯曼弟兄，还有我从加拿大来的朋友们也坐在这后面。那今晚很高兴看到你们都能来，那还有其他许多在这里的朋友啊，真希望我能有时间提到你们每一位。我猜我在这里做不到啊，但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肯定欢迎你们。那这里的伯伊德弟兄。啊，我相信我记得他是个门徒派的弟兄。那所以我们很高兴有你们在这里，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一起围绕神的道交通。那明天那我们要宣布这件事儿，那最新出的书，那我们不是在这里，那我想不起这位弟兄来，就是坐在那个门徒派弟兄旁边的，我想不起来了。啊，卡森，是的。那些书在后面的桌子上，那他们是最近的信息。到目前还从未送到布道会中，那他们跟最近的信息磁带等等一起放在了后边。那小伙子们把他们印出来了。那今晚你出去时可以在教堂后面拿到。那我想明早大约八点或八点半开始会面。我告诉他要为那些想要在属灵的事上私下见我的人安排会面。我根本没想到这里的小教堂会那样，那也肯定会是那样的，但的确是被挤满了。所以那想得很好，有时候主从那样的事上面得到了称颂，那我们尽力要做的就是做些事儿，那一路上来帮助弟兄姐妹。那我们每个晚上都想找到一些我正在寻求的东西。那那是借着一个异象所告诉我的，也就是说我的事工正在做第三次的改变，我正渴望着他在这个教会开始。我不知道那会不会，但我正渴望着他会那样发生。我相信 它将以某种的方式出现，使我能够来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传福音，或做一件事来帮助那受苦难的人来过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生活。那就是我真诚的渴望。那可能是今晚我问了我的儿媳妇儿关于祷告卡的事，她那里没有任何的祷告卡，通常是比利保管，金和药也没有，所以我想那我们的侍奉只好不用祷告卡了，尽我们最好的来去做。那如果今晚我们这么做，那么要看看结果会怎么样。那这些聚会之后，那我的下一场聚会将是在新西兰，那接着去到澳大利亚，那还有那个国家的不同的地方。那今晚我要从马可福音第七章中挑选出一些的经文来读，而如果你希望翻到那里来默想这信息的话，那在我们这么做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跟主说说话。主啊，我们今晚为我这荣幸再一次聚集在一起而感谢你。今天一整天你都对我们何等的恩赐，你供给了我们生命和力量，使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来侍奉敬拜你。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而感谢你，因为这里仍有一个机会和一扇敞开的门，叫男儿女儿能照着他们自己良心的准则来敬拜你。主啊，愿这一直长存下去。但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看到不久之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这些门都要关上了。所以让我们今晚来接受神的良善祝福以及一切的光，使我们能够依靠经文，主要叫我们能为了将要来到的时刻做好准备。那储存在我们魂里边的将是圣灵，他能够解开并使我们的心明白这一切的事。主要我们今晚也特别为那些生病的有需要的和受痛苦的人祈求，愿你伟大的医治能力和怜悯降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求你祝福所传出去的你的道，主啊，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他那里聚集，他们挑剔指责，因为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遵守长老们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场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罐铜器和桌子。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们为什么不照长老们的遗传用没有洗的手吃饭？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就如洗杯罐等物，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他对他们说，你们全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那在马太福音19章第八节，那第八节的最后一段，那我想来读一下，来当做题目。那经文是这样写的，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求主祝福现在所读的他的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时，在他传道的日子，他遇见了几群人，他们居首遗传和教导跟神诫命相违背的东西。那今晚我想知道，如果今晚主以可见的方式来到，这会不会发现同样的情形？人们也是如此虔诚的拒守那些的遗传，那人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诫命要怎么做，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满足于神所说的，总要对此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那人一抓到什么东西，他就把主要的因素给歪曲了，那并且也使得任何的东西都给歪曲了，那与原本的不一样了。比如说义，那不义不是别的，乃是义被歪曲了，人因着歪曲的头脑而把它改变了。神造人，没有人能彼此的活得快乐，但歪曲的东西改变了他们，使他们彼此为仇。那是人使我们彼此为仇，而神要使我们彼此为弟兄。是人败坏了人的道德，而神是男人忠于他的妻子，但人一过来就把那个全给歪曲了，然后他不满足于自己的妻子，而想要跟别人的妻子同居。神赐给我们清洁纯净的水喝，但人非得把它跟酒精或别的东西混合起来然后才喝。从事物的一开始，他就那一直在歪曲。那因着这么做，我们发现那这些事儿也发生在教会里，因为人开始篡改神的东西。人对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提出了自己的概念，他没有照着经上所记的那种的方式来接受，而是把自己的想法掺了进去，然后从中搞出一个遗传来，那而且还教导那个。那耶稣说，当他在地上发现了那样的事实，他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那现在那也有这个可能，那也是这样，也就是说真实的敬拜神可能出错了。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在我们今晚所读的经文里，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在那里神说，当尊重父母，人若不尊重父母必要治死他。但主说，你们借这遗传让神的诫命没有了效应。那就说，如果那是做贡献的，你们就说，哦，人就可以不尊重父母了。那你看人是怎么把事情给扭曲了吗？但是他们喜欢敬拜，而且当他们敬拜错了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的敬拜是对的。那我确信 在基督离开后的这两千年里，那事情在某些地方出了错，因为我们的想法太多了。那今晚世上差不多有900多种不同的宗派教会，那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宗派，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居守着自己的遗传。那但是哦，他们很喜欢说他们的遗传是对的。那所以那一个教会以某种的方式来解释，并说那小使的几乎很完美，即那个教会是对的。那前几个晚上我们已经在这里边讲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宗派。那当一个宗派开始创建时，它是建立在某个人得到了某件事的启示之上，那这启示可能完全是好的，但是从中建立起一个宗派后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但是神想让我们待在自由里，那他想要我们去到一个地步，在那里如果他赐给我们一些亮光，我们就能够接受那光，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光，更多的光，然后一直向前。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一直自由的原因。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照着圣经所写的方式来传讲，并且原模照样的来相信。但今天我们陷入了遗传中，那在我们今晚的主题中，我们发现他们说我们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那今天几乎也就是这样的了。如果他们不想跟妻子或丈夫生活了，那他们就会找出某个理由，那把他休了，那某个传道人或地方官员上来，那为他们跟另一个人证婚，那瞧，这是一个遗传。哦，他们说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么相信的。那我们的教会怎么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圣经对此是怎么说的，这个才有关系。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上，神都应当拥有最终的话语。几天前我在法庭上受到审问，或者说将要受到审问，那他们给我搞出了一些那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说为什么你通过你的教会把布道会的钱那拿去做基金呢？那我说那是因为税务局的人员告诉我说我可以这样去做，因为那是一个基金。那他们继续纠缠不休，他说那这人并没有告诉你实情。我说但他代表着政府，如果派一位布道会的经理去到一座城市，在那里的布道会上代表我五个晚上，那然后那他却代表了我八个晚上，那我就要为了八个晚上负责任，因为那个大使已经说了是八个晚上，所以政府应该支持他们的代表所说的话。然后他说哦，那人已经不在政府里了。我说呢，有一天你也会不在政府里了，那些写宪法的人也不会在政府里的。那我想知道那个宪法是不是还有效呢？你瞧，他们竭力想要找出漏洞，但相反他们不是想要诚实并坚持那些的原则，那里就是今天那各行各业的人行事的方式，那就是众教会，那这个教会还有别的教会行事的方式。我们不是出来面对神所说的事实，却是竭力的想要找出个漏洞使自己称义，这是不会蒙神喜悦的。那若人开始了那个，那我们就会疑惑了，那到底什么是真理？那几天前我挑战一个人，那他站着那背诵所谓的使徒信经，我信啊，全能的神，信父神创造天地的主等等啊，我信圣徒相通， 那人不可能在内心中一字不差的诵读着那个信条而又能与神和好，并且还能明白圣经，那任何与圣徒相通的东西，那任何跟死人相交的东西都是通灵术。那这转过身来说，那么你跟什么相交呢？我说跟耶稣基督。他说可是他也死了呀。但我说但他复活了，他不是死了而是活的。但玛利亚其他所有的使徒和所有人们声称与之相通的人都是死的，已经离世了。圣经说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因此借着人的遗传，让神的诫命没有了效应。那我们试图通过建大教堂来给座位加上坐垫，使得漂亮，来讨神的喜悦，那些都没有问题。我们并不反对那些，但那并不是神所说的该去做的事儿。我们试图借着受过最好教育的牧师站在我们的讲台上，那为了使我们的教会比别的教会更突出一点，那他能用如此流利的言语来说话，那个没问题，但那仍然不是神所说的东西。那在大多数的教会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如果人没有神学院的经历，那会众就绝不会让他上台的，他必须要受过神学院的教育。但那个并不是圣经所说的，那并不是耶稣所行的。耶稣选了那些甚至都不懂得 ABC 的人，但用圣灵膏抹他们。神的要求不是去接受教育，而是领受圣灵。没有人可以传福音直到领受了圣灵。看到我们是如何接受了人的吩咐又歪曲了他们吗？拿撒勒耶稣在他让门徒们出去传道之前，在路加福音24:49，他说看呢，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但你们要等候，在你们出去之前要先坚持一会儿。当我说这话时，那种不要就跳起来。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那然后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了。但今天我们就改变了这个，我们把这个变成了我们必须得去神学院，要学会某种的语法，那什么心理学，那还有我们在讲台上要有某种的举止，那还有许多不同的小的遗传，那我们不能够心胸狭窄，然后去学教会的教义，那学习教理问答，去看教理问答怎么说。你不是靠着知道教理问答而得救的，你不是靠加入教会得救的，你不是靠着知道圣经得救的，你得救是靠着认识他，基督。因为认识他就是生命。因此我们接受了人的遗传，而废了神诫命的功效。我们的神学院那么做，我们的教会要求那样，我们的教会那不会要求那个，除非会众要求那个，会众那必须同意那个，不然他们就会远离那个。求神为他们兴起某个人，他们这么做，会众这么做，他们不强迫你这么做。 那在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那些日子里，那时的宗教家们相信教会能带给他们救恩，不管教会说什么，事情都必须是那样的，因为教会这么说了。那今天也是一样，人们在仰望教会能带给他们救恩。你不是借着某个教会得到救恩的，你是借着基督得到救恩的，不是借着知道某个教会的规矩、某个信条、某个洗礼的形式、那某个行为、那或你所经历的情感，你认识并且靠着基督得救，也是本乎恩，也是因信心并借着圣灵的呼召而得救的。那你就是这样认识基督的。但他们当时得到了那些的东西，那他们今天得到了岂不是更多吗？那接着人们开始感到惊讶，那他花了几个小时讲完了这个之后，那为什么我们还处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情形里呢？那这就是了。如果一个承包商设计了一个平面图，要叫着工人去这样那样盖一座房子，那他每个人都忽略了那份蓝图，然后那就照着个人所以为的盖房子的方式来盖的房子，那那个房子会是什么样子的？你认为都会被接受吗？那如果是这样的，那一个人就会想要这样盖房子，另一个人想要那样盖，那每个人就都会照自己的想法去盖了。那你能把房子盖得正确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根据蓝图，我们能回归神并有神在我们中间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回到圣经的根基上，必须得是那样的。耶稣在地上时的讲到了这点，他说你们为什么忽视或者说绕过神的诫命，用你们的遗传废了神诫命的功效呢？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今天他们岂不更是这么去做的吗？那所以呢，就是房子的主人那不愿意搬进去的原因。如果详细的说明了他想要住在其中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那然后他给出了那些的规则和规范，那要你那样的去盖，那他把这些拿了出去，那建筑商把他们拿给承包商，那承包商把他们安排给工头等人，那如果那人回到这房子来要搬进去，就看到这房子盖的歪向了一边，各方面都是照个人自己的观点盖起来的，他就不会搬进去的。那圣灵来到神的家，如果这个家是根据人造的理论建造的，圣灵就不会住进去的，他必须要回到圣经上，这圣经才是蓝图。因为经上记着说，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才是真理。我们都想要认为我们得到了那个真理，但你怎么读圣经的呢？是用思义解说吗？圣经说没有一节经文是可以靠着思义解说而赐下的，这是由一位解释者赐下的，就是写下这圣经的圣灵。那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那是今天下午刚读到的，那是讲到我们的主早期的生活。他降生在伯利恒，在犹太地长大，那12岁的时候，那有个特定的习俗，那众人都遵守的，那是个节气，那我想是月节。他的家人，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养父约瑟都上去耶路撒冷守这个特定的遗传，那要尽力照着律法而行。那当他们上到了那里，他们开心的跟他们的亲属等人谈个不停。那当他们离开后，走了一天的路程， 后来他们开始到处寻找耶稣。那在亲属和熟人中间寻找他，但却找不到他了。我想知道现在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他们到了一个地步，那一直到那里才知道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想知道今晚这里的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五旬协会的信徒或别的，不管你做过什么，你是不是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步，使你意识到耶稣没有跟你在一起？那你可能用过了一些的方法，经历过一些的事情，但在你内心的深处，你知道耶稣并没有在那儿。我想知道今晚在会堂里是不是有某个罪人或被盗的意识到耶稣今晚没有跟你在一起？那请不要像玛利亚这么做。那你们敬拜玛利亚的人，那这又怎么样呢？他开始寻找耶稣，他到亲属和熟人那里去找，以为能在那儿找到耶稣。那今天的人们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去教会，那以为或许他们能在那儿找到耶稣。有人跑到卫理公会，那他们找到那些人所信的东西。他们跑到浸信会的教会，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在教会之间的寻找。那当这些都给他们讲完之后，他们却找到了一大堆的信条，而基督不在那儿。我所认识的在神学领域中那最伟大的一个人，那最近来到我家里，那他站在房间里，那我在想，那一个像这样了不起的人来看望我要干什么呢？他说，普拉恩弟兄，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我说好的，那请坐。他坐了下来。我说跟你这样有才干的人说话，我觉得非常的渺小。那他是苏丹大宣教会的主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派的宣教会。那他是跟一个朋友来一起来的，那他是海曼阿普尔曼的私人朋友，那他就是雷克德先生，也就是雷克德博士。他说，普兰弟兄，那我小的时候，一天我走出去，那到了田野间，那观看着飘过去的云朵，我说在那上面有一位神吗？他说，我冲进我妈妈的怀里，那他是个基督徒的好妈妈，他把我抱在怀里，他爱我，那开始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那是他在呼召我。他说，妈妈非常忠于他的教会，我七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让我知道耶稣的事。但他说，我心里带着那个去到了我所知道的该要去的每一所学校，最后我拿到了文学士的学位。我以为我一拿到学位，那基督肯定那就会站在那儿了。但当那个文学士学位放在我手里时，他说，那我并没有，那事情并没有什么两样。他说，当我拿到博士学位时，我以为基督就会在那儿了，但还是没有什么两样。那只是一群人过来说了一些话，那给我颁发了学位。他说，帕兰弟兄，我拿到的学位足够贴满你的墙壁了，但基督在哪里呢？这就是了。他说，那些教师都错了吗？我说，雷克德弟兄，我不想说那些教师错了，因为我没有资格这么说。但让我这样说，基督不是借着文学士 或神学博士而来的，乃是借着心意的更新和从天降下来的圣灵而来的。他说，你认为那会是给我的吗？我说，根据这本古老可称颂的圣经，它是给凡愿意来的人的。他说，我一直都被教导说那是给过去的日子的了。我说，那么那个教导你这点的教师他就错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们错了呢？我说，我已经领受了圣灵，圣经应许了这个，就在这里他应许了这个。现在告诉我，指给我看，他在哪里把那个应许收了回去了？他曾赐给教会能力去行事，那他在哪里又把这能力收回去了呢？如果教会告诉你说那些事过去了，那么他们就是在将人的吩咐而不是神的诫命当作道理教导人。他们把神的诫命拿来用他们的遗传废了神诫命的功效。没错，你在你的亲属中间不可能找到基督的。那如果你去说，我要试试做为了公会的信徒，看会发生什么，我要试试做进信会的信徒，看会发生什么，那你就不可能找到基督，你永远都无法在那里或其他任何的宗派教会中找到他。那如果你想要去到教会，不是宗派，而是进入团契，不是进入教会的团契，而是圣灵的团契，那你就会找到他了。如果你是卫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的信徒、天主教徒、长老会的信徒，不管是什么，如果你找到了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就会有一个稳固的信心了。不是通过传道人握手或死守一些信条的教义，而是通过所寻找到的主耶稣。今天在众教会里，你就是这样搞出了信条。他们在抢夺神，他们用自己的教义废掉了神诫命的功效。神的诫命对人不起作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造的神学、我们的教义、信条拦阻了人去得到祝福，他们没有机会得到那些祝福，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属于教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众教会彼此之间没有团契的缘故，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一个复兴，那别的教会某个宗派就会不愿意跟他们合作的原因。因为他们说，啊，那不是我所相信的。只有一个信心，圣经这么说的，不是对信条的信心，不是对宗派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那才是唯一的信心。一信一主一喜，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他们去了之后，走了一整天的路，在亲属间寻找，却找不到耶稣。今晚我在想，这里有多少人是去过那浸信会的教会，那与浸信会的信徒有过交往？那这不是，我不是在谴责那些教会，我支持他们每一个，但我所反对的是他们正在搞出他们的信条，那画出了界限。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能够牢牢地持守圣经，原模照样的来读，再不篡改它，神怎么写就保持的那样。但是他们相信了一部分，就说，哦，那是给别的时代的，没有什么别的时代，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会走上一天的路程，然后你到处观看，那如果看到某个信条，然后你就想，哦，可能这个就是了，那于是你就进去，你到处看，那看着那里有个人要做某件事，那你就说，啊，不是这个，那你会从那个教会拿了信，那把他带到另一个教会去， 然后你在那儿再待几天，那或许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那若有人搅乱了你的计划，那你就会带着证件去别的地方了，那又从那儿再去到别的地方，你永远都安定不下来。圣经说，你就像流荡的星一样，像没有帆的船，被一切异教之风所摇动，飘来飘去。而圣经禁止我们那么做，要坚固，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不要见，那你可以很真诚的坚持那个，极其的坚固。你可以是个坚固的卫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的信徒、长老会的信徒、天主教徒，不管是什么，那你很坚固，但不要在你教会的教条上坚固，而在圣经的教义上坚固，然后用圣经来查验你的教义，来问问耶稣是什么。如果今天的不是一样的，那你的教义就错了。你有一个榜样，那主说我是你们的榜样，我说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但你发现那所发生的正是这个。那但是只有一条真正的路才能找到耶稣。玛利亚在亲属中间找不到耶稣，于是他回到了他离开耶稣的那个地方。那正是教会所应当做的，回到你离开耶稣的那个地方，你会在那里找到他的。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神的会，你们所有人，还有伯拉罕堂等等，回到你离开耶稣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不久前，那在二战中的一位随军牧师，他告诉我，他说他去到一个被机枪打中了的人面前，那他们告诉他说那人快要死了，他的胸膛被许多的机枪子弹打穿了。那他说在这儿要死了，那随军牧师进去看他，他是个上尉。那牧师走进帐篷说，上尉，你是个基督徒吗？他说我曾经是个基督徒。那牧师说后来怎么了？他说我实在记不起来是怎么开始的了。那牧师看了看他的图表，看到他只有大约三到五分钟可活了，那即使这几分钟的时间也差不多用完了。我们很少会知道我们许多的时间其实也已经过去了。那位牧师对上尉说，他说上尉，你是在哪里离开耶稣的？他说我现在实在记不起来了。牧师说你最好快点，因为你没有多少时间了，要从那条路回到你离开了耶稣的那个地方。我说不管你在哪里离开他的，去到那里重新开始，你就会找到他。牧师说他手里拿着圣经，等了一会儿要听上尉会说什么。那他继续的想啊想啊，要挣扎着，血充满了他的肺。那过了一会儿，他脸上出现了一片笑容，泪水从脸颊流淌下来。他说我记起来了。牧师说上尉，赶快从那里开始吧。上尉说现在我要躺下睡了，我祈求主保守我的魂，如果我醒来之前离去，我祈求主接受我的魂。他转过头死了。他在哪儿找到了耶稣？在他高中时期的实验室？在他接受心理学和人的训练中吗？在他信条中吗？在他的教会里吗？不，他在哪里找到耶稣的？在摇篮里。那里正是在离开耶稣的地方，那里正是耶稣在等候的地方。我们要找到耶稣，永远无法借着回到浸信会的体系的起初，或者回到卫理公会、天主教会体系的起初去找到。只有当我们回到五旬节那个起初，才能够找到基督。 不是现在的宗派，而是回到真实的五旬节的经历上。当时120个人聚集在楼上，耶稣打发他们去到那儿的，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绝不要等太久，不要得到足够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或得到神学院的经历，而是要等到那个五旬节的圣灵降在个人的身上，领受了能力，是男男女女能够转过脸去，不看罪恶和世界上的事，而是活得像个基督徒，然后你就可以加入任何你想去的教会了。当我们在五旬节离开了耶稣，福音公会在五旬节离开了他，浸信会在五旬节离开了他，天主教会在五旬节离开了他，亚门派在五旬节离开了他，兄弟会在五旬节离开了他，神召会在五旬节离开了他，联合教会在五旬节离开了他，那里就是他开始的地方。哦，愿神帮助使这点深入人心，那就是为什么神不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那是为什么神不能来我们的信条和宗派那里，因为我们已经偏离了那些的原则。听见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教会将自己埋入到耶稣里面，就会长出一根五旬节的枝子。如果第一根枝子是从五旬节这个葡萄树上长出来的，每根枝子也都必须像第一根枝子。我们必须再回到五旬节的经历上，如果葡萄树长出了一根葡萄藤的枝子，下一根枝子也是葡萄藤的，再下一根枝子还是葡萄藤，再下一根枝子也还是葡萄藤。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只能得到一种类型的枝子，那就是在这教会中的拥有五旬节经历的五旬节的枝子。我你说，阿伯兰弟兄，等一下，那我忠于我的信条。如果你的信条教导说你所要做的就是跟传道人握握手，那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你说，阿伯兰弟兄，我属于一个大的宗派，我的教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耶稣说他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是在哪里？在五旬节，永生神的能力在那里降在了120个人身上，用圣灵和能力给他们施洗，让他们来侍奉神，那个改变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你说，伯兰弟兄，我的教会相信，我们看到今天街上的女人抽烟，那穿着短裙，你说瞧，我的牧师对此什么也没说，我们的教会说的没关系。耶稣说不是那样的，起初并不是这样，因为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在神的眼里是可憎的。那你对我说，那伯兰弟兄，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你谴责了点水礼，那你说我的教会教导说那你可以行点水礼，那个没有关系。但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你说，但巴兰弟兄，我的教会相信洒水礼，那我是真诚的，那那是一个著名的教会，但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你说，巴兰弟兄，我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受尽了，那圣经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从来没有过那样的事儿，这是在跟随某个人造的教条和信条。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对第一个教会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任何与这点相违背的东西，在起初都不是这样。你说我属一个大的宗派，这个宗派说圣经说的我们也说，那圣经不说的我们也不说。我们的教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起初并不是这样，因为耶稣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会是一样的。诸天都要废去，他的话却永不废去。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子，他们把神的诫命拿来，将他们歪曲成了人的遗传，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们所敬拜的是人的遗传，而不是神的诫命。昨天晚上我们站在这里，亲眼看见一个站在讲台上瞎眼的传道人恢复了视力。我看见主医好了处在死亡阴影下的人，我看见他叫三个被医生宣告已经死亡的人活了过来。你说你不相信那个，说我的教会不相信那个，但是从起初这是真的。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起初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是一位生命的神，全能的神，他不可能失败，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的信条里面找到耶稣，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的宗派里找到他，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离开他的地方才能找到他。你说了，我已经纳布兰弟兄，我告诉你我做过了什么，我在灵里跳舞，我知道我得到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说方言了，所以我知道我得到了，起初并不是这样。没错，你说我叫喊了，我得到了，起初并不是这样。没错，认识基督就是要在罪的赦免中来认识这位基督，他改变了你的生命。我见过人跳舞叫喊说方言等等，就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所以那不可能是对的。我见过他们加入教会握手施洗背诵各种的信条，却仍然活得像魔鬼一样。起初并不是这样，是遇见他这位主耶稣，认识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认识他是你的良人，认识他就是生命。那其他的这些信条等等，从起初就未被我们的主见证过。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挺多远，普天下给谁？凡受造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这是起初所发生的，任何违背这个的都是错的。你不能在信条里边找到，你只能在基督里找到，他是唯一的那位。你说不但听说圣经说，他说了什么呢？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他们要说新的语言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正是圣经所说的。那任何违背这个的，你说、哦、这些神迹随着他们，哦，他是个很好的老人的奉献十一，那他行善事的善待邻居，如果所需要的只是那些，基督就不用死了。那需要一个个人的出死入生的经历，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有基督在他心中，那就是圣灵，那是他开始的地方。那些门徒是好人，他们是义人，他们奉献十一，他们诚实，他们会让人得寸进尺，那让他们走一里路，那他们就会走二里，那他们非常的虔诚。那些法利赛人也是如此。那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必须回到我们离开他的地方，回去找到他，因为这些信条起初并不是这样的，宗派教会起初也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只要丢下一切往五旬节奔跑，找到又真又活的神， 他医治病人，叫大麻风的得洁净，赶出污鬼，在圣经中宣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那位起初的神，他是那位不改变的，他不可能是神而今天是一个样，明天又是另一个样，另一样的东西，他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又那样，他要绝对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朋友，在我们生活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人用他们的遗传败坏了世界，用他们的遗传败坏了教会，用他们的遗传败坏了人的心思。那天晚上我们讲完了这点，岂不是看到了那个老淫妇的教会有了女儿，他俩都在散发他们污秽的淫乱的教义吗？那个教义传遍了每个组织，他们都被污染了。那我不是说你要远离组织，而是要远离这些握牢着那个组织的东西，去到基督那里。那那些东西是错的。那当我们回到起初，如果我们能那么做，你就会发现基督正在走进那建造在坚固磐石上的房屋中。神所应许的神迹奇事和每个祝福都被借着教会而得到彰显。让我们祷告。在我们开始祷告前，我要把这个严肃的警告放在你们的心中。这对你来说还像在起初一样吗？你所在的教会，它带给你的只是一个信条或宗派的，还是一个像起初一样的经历呢？如果不是，那他起初就不是那样的。那么就愿意回到起初，从这里开始远离信条和宗派，来侍奉永生的神吗？如果你们今晚在这的人渴望在结束的祷告中蒙纪念，你愿意向神举手说，伯兰弟兄请纪念我们。全会堂的人愿神祝福你们。很好很好，不管你属于什么样的教会宗派，举手说，神的请怜悯我，神祝福你。很好，整个会堂里有很多的手举了起来。弟兄请在此时的祷告中纪念我，你说因为我想回到起初。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底下的你，会堂后面的和外面的，主祝福你们。神看见了你们的手，太多了我都数不过来，他知道每一个人后面的，那位在后面的想把手举得高高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耶稣说，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诫命的功效。如果他在当时那么说，那在今天又会怎么样呢？现在让我们回到起初，加上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五旬节那天枝子长出来，带出了那样的一个教会，他们去到了全世界，到处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神迹奇事。那个日子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到处传福音，奉主耶稣的名给人重新施洗，他们赶出污秽，医治病人，自始至终都是得胜的。如果你教会的遗传教导你的与这一点相违背，就是让我们回到起初，我们离开他的那个地方，让我们在这里产生一个像起初那样有的教会，有着众肢体彼此拥有弟兄的爱，能为对方舍命，男人女人彼此相爱，拥有如此神圣的爱，以致可以为对方进监牢或上绞刑架。原本的教会就是那样的。祷告时愿主祝福你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了结束今晚这小小信息的时候了，人们站在墙边等候，靠在壁柱上，靠在墙上，那甚至有的是在外面，他们举起了手，表明他们想要遇见起初的那位耶稣。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此刻就遇见他。因为经上记着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父啊，很多人的手太多了，我一下子数不过来，但你看见了他们所有的人，认识他们所有的人。经上接着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他们受够了这些的信条，他们意识到他们在那些信条中是找不到耶稣的，就像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必须回到一开始他们离开耶稣的地方。他们希望今晚能回到五旬节的经历上，领受圣灵，在那里重生，进入神的国。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每个人此刻都领受那个经历。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这样祈求。我们还有低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那如果你想要走出来，走到这中间的过道这里，那里有能走到这里来的地方，那走到这里来，站在祭坛的旁边说，伯兰弟兄，那如果你真的那样相信，在过去那我可能对你来说有点神秘，但我看见事情也像那样发生过，全世界已经有几百万人领受了，那似乎就直接回到了起初，回到了圣经上。你说我还没有得到那个的经历，我想你今晚就在祭坛这里为我祷告，按手在我身上，因为他们起初就是这么做的。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所有人施洗，只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打发人去叫了彼得来，彼得下来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如果你渴望带到，如果你的魂担负着罪的重担，尽管你已经试过了各种的教会和洗礼等等，但还是行不通，如果你想我今晚跟你一起祷告，那现在就请你过来。我很高兴为你们任何一个真诚的人献上我的祷告。我相信如果你带着深深的真诚上来，那能开瞎子眼睛的神也能洁净一颗污秽的心，那能叫死人身体复活的神也肯定能从灵性上叫他活过来，那能叫必死的身体复活过来的也肯定能叫那不死的魂活过来。激活的意思是使之活过来。愿神那把这个深深的放在你的心里，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这些来自杰逊维尔、希尔巴尼还有卢斯维尔的人，我不知道在审判的日子你要如何站立，你们神已经在这个简陋外表残破的旧教堂里边行了种种的事，他医治病人，彰显出神迹奇事，带出他的道来，没有一样是偏离圣经的，证明了他自己是活人的神。你怎么能把天堂当作你的家，却又紧紧地抓住信条宗派、虚假的宗教、虚假的洗礼还有虚假的情感呢？但这就在你的心里，在你手里，在你做出决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我若处在你的位置上，在不是太迟之前我就会上来的。你们记住，耶稣讲到了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女人，他说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跪下来就跪在那里，那那些小孩子如果现在可以的话，请他们尽量退到后面去，因为那些人想要上来跪下祷告。我想要唱这首歌，为将灵魂锚住，那来唱一两段的词，那我要每个人以祷告的心来祈求，同时看看那些正在寻求神的人是不是有渴望下来祷告。我已将灵魂锚在暗器钢板， 不再航行于怒海，暴风雨会席卷怒吼的深渊，在主里我有永远的平安，我已将灵魂锚住在求圣灵所愿，现在就领人到祭坛边来祷告，不再航行与怒喊，来吧后退的人，暴风雨会席卷怒吼的深渊，在主里有永远的平安，照耀我，主啊照耀我，愿啊灯塔之光，就是这个，那是道，照耀的照在你周围，哦照，你愿意从座位上走出来，走下来，回到你的教会去，不管你从哪里来的，但上到这里来找到耶稣，才像起初那样是一样的。愿灯塔之光来照耀。要像耶稣，只有像耶稣，有多少响亮只要举起手来，在地为愿渴望像他一生的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伯利恒马槽来了一杯可绿，在地上我渴望像耶稣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唯愿像耶稣，唯愿像耶稣，在地我愿能像耶稣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当这些亲爱的哀痛的人，那些觉得确信是圣灵在呼召他们去了最终目的地的人，记住，那可能会在五分钟内发生在这里最年幼的一个人身上。从现在起一个小时后，地上可能再也没有一个活的人了。 这是可能发生的。科学在两年前说，现在离午夜只有三分钟了。你知道我们在这些预言中一直在传讲的是，那就要发生了。为什么要撒旦用你头脑里这一丁点的疑惑把你牢笼住呢？那你们这里受过点水礼、洒水礼，我不是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的人，那让你们明白这点。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这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他就吩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让我给你们进行会的引用一段经文，那仔细听这个。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因为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这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保罗又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天使，若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不管有多少有亮光的信条，多少的宗派，有多少任何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你们信徒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来到这个水池里边受洗。是的，那正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不管你做了多少事，任何领受了圣灵的人，那都让我们回到起初。如果你受了点水里、洒水里或别的奉父子圣灵的名受了洗，那是一个错误的信条。圣经中没有一个人受过点水里、洒水里或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让我们回到起初，你就必会找到他。祭坛敞开着，水池在等候着。我们再唱一遍，只要像耶稣，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在地上我。你不愿意来这里吗？你们信徒怎么样呢？这里有个地方是为你敞开的，那就一会儿。一生旅，主怎么说的？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想要像耶稣荣耀，我只愿能像耶稣。让我们再次祷告，姐妹请过来。如果你要上到祭坛来，那没问题。主神呢，愿这个被记下来，主啊，愿这个成就，经上已经记载了，那么现在愿他成就。在审判的日子，我不会因着支持某个教会的信条而被定为有罪，那乃是圣灵复活的大能来传讲全备的福音。主啊，你会尊重这些话，今晚将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吗？主啊，求你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使这些人可以知道写了这本圣经的神仍然在这里， 他不改变，尽管人试图改变这道，但他还是不改变的神。他说了，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一下葡萄树上的第一根枝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就真的能够把使徒行传作为一个教会的榜样了。主啊，今晚求你应允，愿这里每一个还没有跟随主耶稣的人，耶稣证实了他与他们同在，伴随着新约使徒行传中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这是第一根枝子所产生的。主啊，愿他们谦卑的匍匐在主脚前，往前走，找到他，就像起初的他一样。因为在我们的教条、宗派和这个时代软弱无力的教义中，我们无法找到他。我们必须要回到神和圣经上。一些跪在这里的人正在寻求你的圣灵，你相信圣灵必会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是在树立某个形式、某种的方法，他们只是想要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的心此时被打开，愿永生神的大能降在他们的心里，充满他们，赦免他们的罪，用圣灵充满他们。父啊，求你应允这些。现在那当我们继续低头一会儿的时候，我相信神等一下要有极大的方式进来。如果今晚这里有来自城外的陌生人，不能回来参加下次的聚会，而且情况很紧急，让这些人在祭坛边寻求等候神的时候，那么等一下就会过去帮助他们。但如果那有人情况紧急，等不及下次的聚会，那希望接受祷告，那么想要离开的人，那请举起手来。一个、两个，好的。那现在这有两个、有三个，那不能再在这里等候的人，那他们必须要离开的。那四个，我看见一个在后面，有四个人，五个，那一个在这里，好的。今晚这里有五个人是不能够再等的。那我想知道，那如果你能的话，那能够站起来，那如果不能，那可以让人带你过来。那当我们留这些人在祭坛上时，我要你们走进这间祷告室，那就在我右边这里。那这五个人，那我们要请这些传道人，就是今晚在会堂里相信我所传讲的这个信息的传道人，就今天这些信条和人造的教义不是属神的，而是属人的。我们确实应当回到圣经的道路上，回到起初。我请那些传道人走上前，跟我一起站在这里。我们要为这里的这些人按手祷告，按在这些正在寻求神伟大祝福要降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人的身上。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一些相信这是神重大真理的传道人，那现在不要以别的方式上来，行，要做一个相信这是绝对真理的人。那现在那些人的五个举着手的人，那如果可以请绕到另一边去，或绕到讲台后面。那如果你进不去那里，那我们要看那等一下会发生什么。那弟兄一直往这边走，那可以让孩子们退到后面那里。那现在让那些要上来的要走过来接受祷告的，让他们过来，如果可以就走到这里来。披成明亮白云，让我们鼓起勇气，因为我们不被撇下，救生船很快来到，举起重客旅归家，欢呼我的弟兄，欢呼试炼快要结束，将要见到见到见，人相会黄金彼岸，我们在世纪去做客，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救生船很快来到，举起宝石归家，救生船很快来到， 我以信心往前，我乘风破浪而来，为拯救你和我，同我们至亲的朋友在港口安全等岸，船长很做好准备，他几乎就要到那里。那注意开了一些原子弹，恍惚失恋快结束，将要见到亲人，我会想回黄金彼岸，我们在世纪去做客，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救生船很快来到，举起宝石归家。那朋友们，这些传道人现在要去的周围不要在这里，我要去帮助这些情况紧急不能够再回来的人。我们今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那等一下要举行洗礼的释放，那下一次洗礼的释放是星期天的早上，在主学之后我们留给一致队列的时间，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星期五晚上，在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晚上，我们要把神的救恩放在第一位。行，那医治会发生的，对此我们并不担心，那所以那是会发生的。我昨晚神在这里的祭坛上拯救了八个宝贵的灵魂，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高兴。那我不认识周围的这些人是谁，那些可能是被呼召出来的罪人，那些可能是正在寻求圣灵。那现在那我要进去，有妻子在后面的，亲爱的，因为那里有男的有女的，那我要进去看看将会发生什么事。我相信那新的事工会在那里运行，神知道我已经照着我在圣经中所知道的真实的说出了这道，是的，我要回去看看神要做什么。那明天晚上若主愿意，那我们那不会举行洗礼的释放，除非有紧急的情况有人想要受洗，但是下面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之后马上就会举行洗礼的释放。那之后明天晚上会有，那我要问问我在这里的儿媳妇儿，那这媳妇儿，那行，那问我的儿媳妇儿，她今天是否找到了祷告卡？那罗伊斯，你找到了吗？还没有找到。那我们要写一些，那我们要想办法得到一些。那我们明天晚上要发祷告卡，若主愿意，就开始让祷告队列经过，就像平常的祷告队列那样。那如果等一下房间里面没有事情发生的话，那接着我们就要看明天晚上，那若主愿意。我们明天晚上要早点发祷告卡，我猜大约在六点，那大概是这样，六点或六点半啊，明天晚上的某个时候呢，这样那人们就能够拿到祷告卡进入队列。那此时我要每个人都尽可能的那深入的祷告，我要你们传道人去到这些人周围，在那边弟兄留在讲台上，那我要进去为病人祷告，愿主祝福你们。那你们弟兄们现在去到这些人身边，那走上来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你们过来后我们来做个祷告，那你们过来后每个人都跟他们站在一起，所知道该如何祷告的会众请在后面低下头向神来祈祷，愿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用圣灵充满他们，在这个房间里行出神迹，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